大家平安。今天看的经文就是大卫最后一场仗了。大卫老了，没有力气了，疲倦了，那么差一点被敌人打败，是那个亚比赛救了他。那他们就觉得以后你不要再跟我们出战了，因为你老了。人会老，这是常态。人不会老，那真是异态了。那么人一定会老的，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。那么在年轻的时候，我们要做任何的事情，要做得好，要多操练。年老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还能做，也需要多操练。那么所以今天就有两个主题啊，一个是不要把异态当作常态，第二个，我们在任何一件事上，好的事上，都要多操练。很多时候我们强调圣灵，强调恩典，圣灵恩典是帮助我们，是能使我们有的时候有神速的进步，但是呢还是需要操练。不要讲到圣灵的工作，上帝的恩典就等于我们什么都不做，我们不是说圣灵的工作或者说神的恩典就让我们懒惰的，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，而不是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什么事都不要做啊！我们要服上帝的安排，也要多多在美善的事上操练。可能这也是罪恶世界里上帝的一个安排，一个铁律了，就是我们如果需要得到任何好的东西，甚至包括很世俗的好的东西，比如说我们不要太胖，这都需要受苦的，要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状况，我们一定要操练啊。大卫在早年他成为一个英雄的时候，当然就是跟哥利亚作战的事。他跟哥利亚作战，我们是不是想到说，他到了战场，机旋一甩出去就把那个大巨人用石头打死了，是这样一幕啊，很戏剧性。可是前面还有很重要的故事，很长期的一个操练才有这个可能的。大卫那时候还是一个少年人，那么他送饭到战场给他的哥哥，因为大卫在那里听到非利士人哥利亚的这个怒骂神的军队，他就要出战啊。撒母耳记上17:32，他对扫罗说，我们不要怕啊，我要去跟非利士人作战。扫罗说，你怎么能跟他作战呢？你年纪这么轻，他是自幼做战士，他的经验丰富啊。大卫说，王啊，我也经验丰富，虽然我这么小，我没有上过战场，但是你的仆人就是我帮父亲放羊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来了狮子，有的时候来了熊，他我追赶他，击打他，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，他起来要害我，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。就是大卫练得一手好功法，甩击拳甩得非常准，那么他常常有这个操练的机会，甚至可能他在牧羊的时候没事也操练击拳甩出去打中目标，那么很准的，这是平常操练来的。就是大卫打死这个狮子和熊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，也不是一件突然的事情，也不是一件神迹。各位，神迹我赶快要说一下，神做的事呢，有的时候做的是千年万年一年一样的，有的时候会做一个特别的事。所以我们说降马拿是一个神迹，因为平常没有这种食物从天而降的事情。我们都知道地里生出五谷，生出水果，生出蔬菜，你要说哪一个稀奇啊，我们当然会觉得陌生的这个天上降马拿是很稀奇的，都是神做的。我们会说马拿是神迹，因为太少了，所以有的圣经翻的是异迹，很少。像约瑟身上就可以说有神迹，因为他做了异梦啊。亚伯拉罕身上也有神迹，因为他在不能生育的时候生育。我们基督徒生活中不太有那种神迹或异迹，我们教会出去郊游吃东西，我们不会 像一个小孩子要五个饼两条鱼，然后分给我们五千人吃。我们绝对相信耶稣做了这个神迹，但是我们也相信耶稣不常做这个神迹，甚至他自己都有饿过，咒诅一棵无花果树，他却没有用神迹让他吃饱。就是我们不是在追求神迹，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每一件事上我们依靠上帝来生活。我们知道没有神迹发生，神的手还是一样在扶持我们，只是我们非常习惯他这种扶持了。好，就大卫操练多了，当危险来的时候，当熊和狮子来的时候，他能够克服人本性的惧怕。他一方面信靠上帝，一方面勤练机旋呢，所以他是有操练有备而来的。然后他也知道衡量轻重，扫罗把自己的战袍给大卫，大卫就试一试，试了以后发现行动不便啊，他说我不要穿，因为没有穿惯，行动不便。那这是非常聪明的。各位，大卫个儿这么小，他要去跟哥利亚作战，他只有以一个办法取胜，而且只有一次机会，恐怕取胜的办法就是要非常灵活非常准。穿了战衣不灵活，行动很不便嘛。大卫有一个长期的训练，在大敌前面不害怕，在狮子和熊面前不害怕，而且在狮子和熊面前能够手很稳的甩那个机旋，很灵活。他学习依靠上帝，在患难中不慌乱，这是需要操练的。然后他也是到溪中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头啊，所以他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。当非利士人哥利亚迎着大卫而来的时候，他就骂大卫，他说我会把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啊。大卫说你攻击我是靠刀枪靠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。各位，这也是操练多少次神把他从狮子熊口中救出来，他知道这是真的。我们没有那个依靠上帝的习惯，突然起了风暴要依靠上帝，我们没有信心。大卫有太多次的经验了，所以他说神救我脱离狮子和熊，神也会救我脱离你的手，我能够胜过你。我要使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，战争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，必将你们交在我的手里。他知道，他操练，他还是带了武器去的，带了机旋，他知道这对他最适当，就是他不是赤手空拳啊，赤手空拳去跟哥利亚打，神赐他圣灵的能力，他也能打赢人家。但是神不是特别行一个神迹让哥利亚死，就是造一个正常的那个石头打到他的脑袋里面，他死了。就是大卫这一场胜利看起来是突然的，看起来是第一次出战。人家自幼做战士，你没上过战场，可是我上过，我在牧场就跟战场一样，牧场有狮子和熊，我在对付狮子和熊的时候操练依靠上帝，所以我现在可以很稳的依靠上帝胜过你。而且我依靠上帝不是懒惰的，我依靠上帝常常练习甩那个机旋啊，这些操练的必要都是我们基督徒需要记得的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不是否认有神迹，我相信有神迹，我刚刚讲了圣经讲的我都相信，但是神不是常常分开红海的，神不是常常分开约旦河的，世上也只有那两次。我绝对相信五饼二鱼的神迹，但是神没有常常做这个事，我们平常还是一般的方式来取得我们的食物，正常平常的做法我们要有，而且要有这样的预备。 好，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这个意思是，我在任何时候、任何状况下，我只要靠着上帝，就一定能做，是一定能做。但是神在那个时候是不是给你加到这么多的力量，那就不一定了。所以我们可以有信心，但是我们也不用常理来衡量。我们一开始看到的，大卫年纪老了，他上战场很快就疲倦了，部下就说你以后再不可以跟我们一起出战。各位，这是一个很合理的，凡事都能做，不是指我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神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神带领我们能够神迹般的度过这个困难，那感谢主。但神不一定都用神迹般的方式让我们过去，很多时候就是用很辛苦的方式让我们过去。神不是常常把约旦河分开了让人走过去，红海分开了让人走过去，事实上就那两次。好，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，我们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这也是圣经的话，也是真的，也希望都应用在我们身上，我们能够内心一天新似一天。这个新是好的意思，就是新鲜活泼有力，我们也希望是这样子。但是也不表示我们如果年纪大了哀伤哀叹的状况有，我们就说哎呀我真糟糕没有信心了。我想我们年纪大比年轻的时候心情低落，这也是正常的。我们凡事先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态度。但是我们不会听到我们所爱的人检查得了癌症，哦感谢赞美主，我们不会，这个不仅是不近人情，这也不是真的有信心。就是神给我们的身体，神造的这个大自然也有它的道理，神有的时候打破这个自然律，但是我们不能指望神天天打破这个自然律。所以我们年纪大了心情有的时候比较低落，也不必自责啊。这个天路历程那一段我是很感动的，就是当有一个基督徒渡过死河的时候，他本来很害怕嘛，那大家为他祷告，他踏进那个死河往前走，那个故事就说那个河水在那个时候突然变得非常的缓和，非常不剧烈，他走过去的时候没有害怕，因为有的时候人渡过死河的时候是被淹死的。然后岸上的人说啊，你走得好吗？你能过去吗？他的回答是我会的，我会的，非常简单，但是我非常感动，就是我过死亡这一关可以过得很平顺。各位，这个不是一件很小的事情，我们看到那么多人死了，我们还是不知道死是什么东西，看到的是叫我们害怕。所以当我们得了病了或者衰老了心情不好，各位不要觉得自责哈，可能信心不足，可能我们需要加强我们的信心，但是有这种反应是正常的。圣经上讲到这个大卫的衰老，一个地方讲他打仗没有力气了，一个地方讲他睡觉冷了，用被遮盖仍然不觉得暖。大卫也是很能打仗的人，但是他年纪大了软弱了。各位还是一样啊，我靠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。但是在我们衰老，在我们疲倦，我们在很多时候反应没有那么快了，头脑没有那么敏锐了，这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，不必想得太悲哀，不必为自己好像没有那么喜乐自责哈。圣经上讲 另外几个人物啊，一个是摩西。申命记三十四章第七节说，摩西死的时候120岁，眼目没有昏花，精神没有衰败。可是我相信摩西120岁死的时候一定不如以前的体力了。这个眼目没有昏花，精神没有衰败，我想是指着他还是有清楚的意识，对上帝有信心，绝不是说他的衰老状况120岁跟80岁的时候一样，老还是会老，只是有老的时候精神还不错，有老了精神就没有那么好了。我们都会老化，我们都会有退下来的时候。你知道在民数记里讲利未人的服侍，25岁开始，30岁是正式，大概就25岁开始学习实习，做这些服侍的操练，50岁就退休了。民数记写的时候他们在旷野走啊，旷野走要常常拆会幕，然后要装起来，这都需要大量的体力。50岁以上的人可能都没有这个体力了。所以利未人的服侍啊，民数记四章三节八章二十四节就是只有20多年的时间。你说很需要人呢，是很需要，但神也很清楚知道人的体力是有限的。再举一个例子，在士师记第一章十九节啊，耶和华与犹大，就是犹大支派同在，犹大支派就赶出三地的居民。很好，他下面说了，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。圣经给的理由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，因为平原的居民有铁车。啊，各位，我们的信仰不要变成义和团的信仰，又要保我平安我就刀枪不入，我们不是这样的。我们的信心全然建立在耶和华的话语上，神的应许上面。我们自己有所有欲望，我们可以求，但我们也只能说像雅各说的，主若愿意我就可以这样可以那样。这里我不觉得作者的意思是在这里是讲到说以色列没有信心，所以他们赶不出平原的。他讲的是他们有铁车，当别人的人实在很多，武力实在很强大的时候，圣经上就跟我们讲赶不出去，因为他们有铁车。我们都可以举出不同的例子啊，像基甸他出去，神就一再三人呢，跟随你的太多了，我不要那么多，我只要少数的数百人，他喝水的姿势是怎么样就可以了。因为我不要你们说我们靠自己的手救了我们自己，我要把跟随你的以色列的战士减到低的不可能再低，就每个人都想这几百人跟那么多的人打怎么能打赢吗？绝对不可能打赢，而且我打赢了。哦，那这不是靠着人力，这是靠着上帝。好，神有的时候会这样做。亚伯拉罕也做了很稀奇的事，外面来的四国联军那么强大，把索多玛、俄摩拉还有若干城都打下来了，亚伯拉罕自己组一个自卫队就把四国联军打败了，这是很稀奇的事情。但是我们再一次说，这不是常态。就算在常态中间，我们也需要像大卫一样操练，多多的操练。勤不一定能补拙了，但是懒一定是加拙了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是一个勤快的人。士师记一章十九节说平原的居民有铁车，士师记四章十三节就说有一群人是跟随西西拉的，他有900辆铁车。可是在西西拉跟以色列对抗的事上，西西拉却败了。 就是神的确会做事。我们不只是在圣经里有这样记载，全世界都有这种以少胜多的情形啊，以少胜多，士气是很重要的。机运，我们基督徒不讲机运，我们讲上帝带领也是很奇妙的，但是常态还是要注意，不要试探上帝。你看看我们的主耶稣给我们的提醒，魔鬼说你从殿顶跳下去了，因为魔鬼好聪明，魔鬼引圣经的话，不是像他第一次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把这个石头变面包，他第二次说你如果是神的跳下去神会保护你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因为耶稣用经上的话来反驳魔鬼，魔鬼就用经上的话来试探耶稣，经上的话应许啊，你跳啊，耶稣说不可以试探，不可以带着怀疑的心去试上帝，上帝奇妙的手，上帝出人意外的平安，上帝丰富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，但是我们在正常生活中所应该有的一些小心也需要有啊。我没有办法说那个界限到底画在哪里。那么耶和华在那次战争中让西西拉的一切的车辆都溃乱了，全军都倒在刀下，没有留下一个人。我们看到神迹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希望这神迹加添我们的信心，加添我们对主的依靠，但是不是每天都是指望有神迹有奇事。我们想一想，耶稣让门徒跟随他是有神迹的，有神迹奇事让他们跟随的，但是圣经也一再讲神迹奇事不是决定真理的标准，真理是决定神迹奇事的标准。这个神迹奇事让你更加的去信靠上帝，那就是对的，让你能够更勤快就是对的，这个神迹奇事让你懒惰了那就不对了。彼得他们打鱼有过两次的神迹，一次当然就是耶稣叫他们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，那是天已经是大白天了，不应该下网到水深之处，但是彼得就听了，而就有神迹了，得了很多的鱼。就彼得真是好，他明白这个神迹的意思，他明白这个神迹是要他跟随耶稣的，所以他做了一件很奇妙的决定，跟随主。彼得做的决定非常好。第二次就是主耶稣复活的时候，复活之后他们又去打鱼，又是没有鱼。那么使徒约翰看到岸上的那个人吩咐他们把网撒在哪边就会有鱼，他就说是主。彼得一听到是主就马上往主那里去，这也是非常美好的事情。他往主那里去，主给他鱼吃，然后主三次问他你爱我吗？神迹奇事或者平常的生活都只有一个目标，只有一个目的，求主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爱他，更加领受他给我们的爱。圣经不是一本迷信的书，圣经是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大能，使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看到，哎呦，你真是上帝的儿子，我们跟随你，我们信你。但是我们的跟随和信都不会让我们在头脑在思想上变得糊涂。我还是要再说一次，什么叫做糊涂，什么叫不糊涂，我没有界限可以分。戴德森到中国来，你完全可以说他太糊涂了。你知不知道中国多危险啊？你在那里活得下去吗？ 怎么估计都不应该来的。我们看过很多的宣教士的见证，就是有信心，神也带他们度过许许多的艰难，就好像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，他们有人因着信灭了烈火的勇士，堵住了狮子的口，等等等等，做了很多事。但是也有人有信心，他们并没有得到所应许。有的人的事工做得很对很好，就是我们看了戴德森的传记，有的时候没有想到他们的操练，他们生活中对主的信靠依靠的那个操练，以及他们头脑上面的不混乱很合理的。戴德森是有信心，内地会的原则是要凭着信心，但他们没有违反我今天说的这个常识和常态。同样做一件事情，有人是真的有信心，而且那个信心跟理智并不是冲突的，有人做这件事情就是用表面的信心来掩盖可能是野心。戴德森他们什么都没有，就凭着信心工作，其实他也是胸有成竹，也仔细看，然后你看他就定出很好的原则。内地会人不募款，内地会人来到这里，年龄要轻，身体要好，语言能力要强，这些都是非常实用的。很多人只看到戴德森的信心，就是我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就凭着信心神一定会给我，或者是穆勒的信心，我什么钱都没有，但是我凭着信心神一定会顾你，结果变得好像是到处在要钱。学人的信心不是看表面的，内行看门道，外行看热闹。我们学习要有信心，我们对主的认识，我们头脑的冷静是需要有的。我还是说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不太能够说这个人跟这个人做法一样，他们都是一样有信心的，他们都是一样对的。有的人做这件事情，你没有那个基础，平常没有那个操练，临时要来是不行的。我们需要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，我们需要能够思考，我们需要有信心，我们需要有很大的信心给我们平安，但是不是愚蠢的。而且当我们好像看起来经上的话不能应用的时候，我们也想一想，不要就这么快的自责，哎呀，我外体一天天朽坏，内心没有一天天更新了，不要自责。我们的灵性是会受到身体的影响，是有的。你说有些人就克服了，有些人克服了，真的，但有些人并没有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常常亲近主的基督徒，随时亲近主的基督徒，也是一个入世的基督徒。我们跟神接近，我们也跟人在一起。我们跟神接近使我们得到力量，我们跟人在一起使我们也会被这些罪人责备啊，批评啊。然后我们想想我们做的到底对还是不对，我们有没有需要检讨反省的地方。大卫老了就冷了就弱了，再大的信心不能挽回这一点，将来在天上可以克服这些，现在在地上还是有。利未人25岁服侍，50岁就退休了，再大的信心神没有改变这个原则。以色列人犹大支派有上帝的同在，所以把三地的居民赶出去了，但是他们就是赶不出去平地的居民，因为平地居民有铁车。我们有信心，我们不是以卵击石，我们有信心，我们生病会看医生，我们也用药。 老罗对提摩太说，你的胃口不清，屡次患病，再不要照常喝水了，可以稍微用一点酒。真是很奇妙啊！求主帮助，我们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，我们是一个正常的人，我们敬畏上帝，我们希望我们头脑能够清明，我们能够谦卑，能够受教，能够被提醒。是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帮助怜悯，让我们生活里面能够有更多的力量，有更多的光照，有更多的智慧，有更多的反省的能力。主啊，我们是罪人，我们很多事不懂，很多时候会顽固，我们很多时候在应当坚持的时候我们软弱，有的时候应当让步的时候我们顽梗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被圣灵引导，在多次的长期的操练之下，我们能够越来越活得美好。谢谢主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